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在刚才的敬拜当中，实在神的宝座、神的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当我一边唱诗的时候，神的爱、神的灵都浇灌在我心里面，让我真的是心被恩感，不断的流泪，感恩的流泪，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他也享受我们的同在。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我们从第四章的35节读到41节。找到我们同声来读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吃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再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圣徒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来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却因着你的恩典，主，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真的是面对人生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风浪，主，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的名。主啊，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主啊，你来扶持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都相信主的应许，也经历到主的应许，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确，我们经历到神很多丰盛的恩典，主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却不是好像每一次的道路都是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会遇到我们人生的风暴、人生的苦难、人生的一些危险。的确，人生有他的苦难，所以甚至神的仆人摩西，他描写他自己的一生，说可以到70岁、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四个字：劳苦愁烦。的确，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危险。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这些门徒，他们是遵着主的命令，主叫他们渡到那边去。这些门徒听主的话，他们爱主，他们顺服，但是居然按着主的话、按着主的旨意往前走，却遇到一个极大的风暴，甚至差不多丧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明白，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些爱主、遵行主旨意的弟兄姊妹，甚至传道人，好像突然间都遇到一些的危险、一些的困难。在过去一年多之前，在我们湾区有两位牧师突然间癌症，两位牧师被主解决，都是50多岁。 可能有人当中知道高颂善牧师，也可能有人知道林义胜牧师，他过去在工人神学院还修我的课，我帮他改他的毕业论文。实在突然间没想到就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侍奉主，他们爱主。实在我们不明白，但很多时候其实苦难就会临到我们。同样当门徒听从主的话要渡到海的那一边，他们遇到风暴，遇到困难。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人生的一些苦难，但是有些人因着苦难，他们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苦难，苦难让他们更将更坚强，更爱主，更经历神的丰富。但有些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苦难，怎么去看这个苦难，就在这个苦难的风暴里面，他们就被淹没甚至跌倒。在这里我们发现门徒们他们对这个风暴的那个的态度跟回应也是非常的消极的。你注意到在38节他们面对到这个风暴，他们怎么宣告？他们说我们丧命了。哦，是个非常消极，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态度。甚至他们怎么看这个苦难，他们说主啊，你不顾我们吗？好像觉得是因为神不爱他们，不保守他们，不顾他们。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我们千万不要看错。假如你在苦难当中，在病痛当中，你以为是神不顾你，以为是神惩罚你，是以为是你犯罪的缘故，你就完全的失去信心，你就完全的会软弱。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注意，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面对的苦难。对，苦难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是因着我们自己犯错。我记得上个月有一天我下午回到家，哇，看到车子很脏，我就自己在洗车，结果洗车的时候就没有注意穿一个 jacket， 哇，这个洗完车也被水喷到这个身上，当天下午洗完车就哇就流鼻水，就感冒了，而且哇接着感冒很辛苦。刚才同工也说他感冒，结果感冒了差不多三个礼拜，哇，我很久没有这样生病感冒那么痛苦，就是晚上也头痛，因为怕会不会这个感冒是 SARS， 这个感谢主没有发烧啊，只是感冒啊。因着自己的不小心，因着自己的罪，没有保养自己的身体，没有穿衣服啊，受到身体的伤害。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犯罪，神管教我们，惩罚我们，准许苦难临到我们。对，的确有些时候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很多时候我们受苦遇到苦难，不要太快的论断自己，以为是自己的罪。很多时候不是你的罪，是谁的罪？是老亚当的罪，是原罪亚当堕落之后，这个世界受到自然界各样的咒诅，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过程。我两个礼拜之前收到我母亲在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颈上左边长了一个肿瘤，大概有4公分，经过医生的检查，第一次的确定是这个癌症，是 cancer。 我听了之后心里很难过，为他祷告，也在电话里面带着他祷告。然后前天他再一次的检查，再 confirm 的确是恶性的肿瘤，但是感谢神没有扩散，所以现在医生他们准备 要给他电疗或者开刀。我母亲今年71岁，我想不是因为他特别醉的缘故，乃是他的年龄。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生老病死所很自然遇到的一些的情况，在对我们基督徒遇到这种的自然的咒诅，自然的这种的苦难，我们可以更多的依靠主，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甚至现在我们大家哇，听到这个 SARS 都很害怕，实在的确非常的厉害，最少有7000多人受到感染，500多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假如你去中国出差，或者在香港出差，或者说去探亲，可能也会在这种病疫当中受到感染，不是你罪的缘故，乃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这种自然的咒诅，来弯曲一个大地震，可能我们也不能避免。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看错，对我们遇到苦难或者病痛，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缘故，自己的罪，但很多时候是因着亚当的缘故，原罪的缘故。第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遇到人生的风暴，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好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我们能够与人同情，我们能够连续别人。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能体恤我们，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保罗也在哥林多书里面提醒到我们，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主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当你遇到一些苦难，一些难处，可能是神要你更懂得去安慰别人，与人同情。过去在牧会的时候，常常很多弟兄姊妹讲到他们家里面心理学的问题，讲到怎么痛苦，怎么反叛，怎么难受，我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的老大，哎呀，他心理学的时候非常的乖，在教会里面聚会，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在家里面帮忙做家事，所以我觉得心理学很好啊，不能够了解弟兄姊妹那种心理学的 problem。但是最近我的老二15岁了，哇，我才知道哦，是真的 teenager 真的有他的问题，有或者我们父母有我们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 teenager。 所以现在很多弟兄姊妹打电话跟我谈他们孩子的问题，我都能够体会，我都能够很深深的为他们祷告，能够一同的哀哭，同病相怜，感谢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是神在教育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福音的缘故。所以你发现所有使徒，他们每一位都是为主而寻道，因着福音的缘故，他们受苦难，受逼迫。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大陆的信徒，他们受很多的苦难，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读过蔡淑娟姐妹所写的一本书《暗思之后》，哇，她全身关节炎疼痛，而且她不能见光，所以她有常常生活在黑暗里面，在一个暗思里面，但是她却满有的喜乐平安，满有神的同在，蛮有个爱灵魂的心，常常接待很多慕道友到他家中来跟他们传福音。这些慕道友看到这位姐妹虽然那么多的病痛，但是却蛮有神的能力，喜乐被感动，为福音的缘故受苦难。最后一个我们也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受苦难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全。 就是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了什么？因为好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更能够倚靠神，更认识神，更经历神的大能。就好像约伯，过去他风闻有神，但是经过苦难的造就之后，他能够亲眼看见神，在神的面前更谦卑的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不要太快的论断，以为是自己的罪。但我们也需要反省，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苦难或者自己的苦难，很多的时候是神的手在他身上，在成全他，在造就他。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按着主的吩咐要渡到海的那一边，结果他们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遇到两大方面的危险。圣经提到他们遇到暴风，暴风，这个狂风吹着这个船，作为一个开船的人，他们最怕就是遇到这种的狂风。这种狂风可能是一种逆风，顶着这个船，让这个船没有办法前进，好像怎么去努力，然后被这个风吹得往后退。的确，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灵命的逆风在拦住我们，好像让我们没有办法前进，甚至退后，甚至跌倒。在过去的两三年前，可能很多人他们灵命不能长进，是因着这个股票的暴风。哇，这个股票把他们的心都吸引去了，当股票一跌下来，他们整个就垮下去了。外面的这些逆风，经济的风暴，但是对我们灵命最可怕的风暴逆风，乃是贪爱世界的心。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在贪爱世界的心成为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体贴肉体的心，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但最大拦阻我们灵命的风，就是我们生命的罪。所以在诗篇六十六章十八节，诗人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罪是我们灵命一个最大的拦阻，假如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罪，罪拦阻我们，让我们的灵命没有办法进步。所以求神来监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习没有，好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今天在我们永生的道路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拦阻，而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罪。同样对一个开船的人，他们很怕遇到逆风没有办法往前，但是他们更怕有一种风是从旁边吹来的，叫边风。这个风不会影响你的往前走，但是呢，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船的方向就被它吹歪了，你就努力在那边划船，在那边往前进，这个到最后没有达到你的目标，因为这个风把你的方向吹歪了。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会被随流逝去。的确，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湾区，特别这个 Silicon Valley， 哇，真的很多在旁边吹的风会让我们对主的心智，我们对主的心慢慢的吹偏离。在这边上班忙乱之风，这种出差之风， 这种赚钱之风、投资之风、买大房子之风，哇，好多的这些的忙乱，就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对主的心推偏离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些心智啊，我们愿意爱主，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愿意赚更多的钱，能够奉献给神更多，我们愿意受装备，能够传福音，被主所使用。但是你发现很多时候身在江湖，慢慢的你就发现身不由己，慢慢你就好像随流失去，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爱心就冷淡了，你就退后了，好像你的目标就模糊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神面前真的是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的脚步，要我们真的是向着标杆来直跑。两年前我们神学院有位同学从加拿大到我们神学院装备，有时候讲到他的见证，为什么他那么老远呢要从加拿大来到丰收神学院装备。他就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信主 不久，参加唐崇荣牧师的聚会，有唐牧师的呼召，谁愿意为主而活的，愿意奉献自己被神所使用的，哇，他真的是有神的话，有神的感动，他就站到最前面，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能够被神所使用。但是没想到他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来到加拿大在进修读书，毕业做事，然后成家庭，然后就忙碌在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当中，结果他当初在神面前所立的志向就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做出来，好像每天就是上班家庭做事非常的忙碌。但是神的话再次领导他，当他中年之后，他觉得他人越来越好像衰老，越来越好像没有力气，他就觉得他需要把握现在的机会，能够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他就决心就来到丰收神学院受装备，然后差不多一年他就去到台湾，去到中国大陆，在里面侍奉，现在也在加拿大侍奉。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当初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侍奉神，但是慢慢的我们假如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随流逝去。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就是门徒的危险，不单是有这些风的危险，而且有大浪的危险。在圣经里面描写就是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我们知道这些波浪进到船里面是很危险的，这个船都可能会沉。同样我们要注意，今天有很多罪的波浪会打进我们的生命的小船里面，会打进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就会沉下去。可能是情欲的波浪，可能是仇恨的波浪，可能是嫉妒的波浪，波同的波浪会来攻击我们。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最近 Promise Keeper 这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他们几十万的会员当中这些弟兄，问他们一些的问题，其中一个所谓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最少一次上这个网络的色情网站？结果没想到收回来的答案，有 70% 的弟兄一个礼拜最少有一次进到色情的网站。不小心很多的 email 进到你的里面，你不小心一打开 可能你看他那个名字看不出来，但你打开的时候，哦，就发现是一个色情的东西。假如没有一个警醒的心，你就会继续看下去，都会被 hook， 被勾住了。这居然现在美国的这些弟兄的基础有70%有这样进色情网站的习惯。这求主真的保守我们中间的弟兄，特别是我们用电脑每天要看 email 的，非常小心。所以我每次我打开 email 的时候，我真的是祷告，因为我每天都要刷一大堆这些色情的 email， 也不晓得用什么 filter 可以把它 filter， 但是每一次就是一开机看到不认识的就把它杀掉。那最近才知道一个方选呢，就是你只收你认识的 email， 你可以有这样一个设定，所以你不认识的人，不在你的 email list 里面的人，他们的 email 会进不来的。所以我最近我的 email 少了很多，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特别我们做弟兄的，我们要警醒，不要让任何的罪恶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这些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不要让这些罪恶的波浪进到我们生命的小船里面，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当这些波浪进来的话，这个船都会怎么样？都会沉了。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去年也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讲到在东岸有两个传道人，两个牧师就因着绯闻不道德的事情离开了教会，因为在纽约，因为在 Houston。 传道人要警醒，连传道人都有可能跌倒，我们弟兄姊妹就更要小心，因为仇敌魔鬼真的是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我们。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些不同罪恶的波浪、情欲的波浪、贪心的波浪、贪财的波浪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船就会沉下去。求神来保守我们。那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门徒们，他们的危险其实最大的不是外面的暴风跟风浪，他们最大的危险乃是他们内心的风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在内心里面最少有三方面的软弱，特别在40节，耶稣讲的他们胆怯，没有信心，是他们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风浪。真的，一个军队要出去征战，他们最大的仇敌其实是自己。假如他里面软弱，里面没有信心的话，他一定会打败。门徒们为什么里面会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里面好像充满了这些不安的风浪，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发现门徒们他们太看环境，太看这些风浪，哇，看到这些风浪一个一个的打进来，他们的眼目只看环境，只看危险，越看都越怎么样啊？越害怕。同样，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却倒闭在旷野？因为这些探子、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这些报告，他们的眼目只看迦南人的巨大，只看他们城墙的坚厚，却没有看神的伟大跟应许。太看环境，越看就越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否你也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求神让你不要看你的困难，过于看见神的伟大，反过来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注视在神的身上，看到神的伟大，我们就轻看前面的困难。上个礼拜我们跟神学院的董事，我们去看一个 office building， 因为我们现在神学院租用这个 San Jose Christian College 的一些教师，这个 Christian College 可能明年或者半年之后就要搬走，所以我们就没有地方用了。所以我们最近就祷告要去看一下 office building， 因为上礼拜我们看那个 office building， 哇，我们都好喜欢。 但是它的要价是100万，差不多97万5千。哇，当我们看到这个 building， 对，一方面我们就很喜欢这个两层高的 building， 就差不多6000多尺，有15个房间够我们学校用，而且还可以有一些的 rental income。 但是我们一想到哇100万，心里面就会有点担心。但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很奇妙，神就让我听到一首诗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哇，对，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我为什么要担心？神的伟大能够胜过这区区的100万。若是神的旨意，神会为我们预备。我知道我们教会过去这段时间也是在努力的在建堂，让我不要太看那个环境的困难，不要太看哇那个 building 好像那么贵，让我们更多的转眼来看我们神的伟大。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连接着那么软弱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懂得征战的，却能够领受了迦南的美地，按照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我昨天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纪录片，讲到以色列他们整个复国的过程，在1948年，按照人来看，从仇敌这些亚拉伯人包围着他们来说，根本是不可能能够生存的以色列。但是神的应许，他们不但复国，而且他们发轮长业，不断的扩张他们的地图，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奇妙。这第一，这些门徒为什么会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因着他们里面有不信的风浪，他们太看环境，却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这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害怕，他们只看外面的风浪，没有看到耶稣在船上与他们同在。假如他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同在，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害怕。今天同样，我们在个人的困难当中，让我们看到主与你同在，你就不需要害怕。在圣经里面，神有很多方面应许他与我们的同在。神应许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也是得救的同在。但是神也应许当我们爱他，遵守他诫命，他要与我们同住，也是成圣的同在。第三，当我们奉主的名两三个一同聚会的时候，神应许怎么样？他在我们中间，这是聚会的同在。所以感谢神，我们就会叫基督徒聚会，聚会彰显经历神的同在。还有第四个同在，就是圣餐的同在。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神应许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就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能够凭着信心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耶稣基督属灵的同在，他符合生命的大能会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联合。当神的生命大能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老我罪性的软弱，甚至有些弟兄姊妹经历到胜过肉体的软弱。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做见证，他们凭着信心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的领受，相信神的大能，结果他们的病就得着医治。所以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圣餐，因为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乃是更经历到他同在的能力更丰富。当我们能够常常经历到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就不会担心。但是很可惜，这些门徒 他们只看外面的环境，却没有看到耶稣与他们的同在。第三方面，为什么他们会胆怯，没有信心？我们一同看4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看到门徒为什么会胆怯跟没有信心，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假如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们就不会害怕。但是他们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对信徒的祷告，要他们能够真知道他，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吗？我们真知道他的能力吗？我们真知道所信的是谁吗？要我们真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害怕。神的仆人穆勒先生 George Muller， 他是一位真知道神的人，而且他真知道他的神从来不会误死。所以有一次他坐船要到一个地方领会，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大雾，完全看不到前面。所以这个船长说，穆勒弟兄，恐怕这次你不能准时的到这个地方来讲道。但是穆勒弟兄说，我们祷告吧，我相信我的神绝对不会误事。所以穆勒弟兄就下到船这个舱里面，跪在地上祷告，这个船长也陪着他跪在旁边祷告。然后穆勒弟兄就在神面前呼求，求神能够用风把这个雾能够吹散，让他能够准时的到这个教会里面讲道。然后他祷告完就站起来，然后这个船长说，哎，穆勒弟兄等一下，我还没祷告。这个穆勒弟兄说，不需要你祷告了，第一，因为我相信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第二，因为你根本不信，你不需要祷告。结果穆勒弟兄就带着这个船长就从船舱往上面甲板走去。很奇妙的，当他们走到上面的时候，真的是有风就开始在吹，接着雾就慢慢的散开，穆勒弟兄就准时的去到聚会的地方，因为他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神能够保守他所教父的，他所信的神是一个永远不会误事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你面对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危险，不知道怎么办，深知所信的是谁，神必定会保守你，神是不误事的神。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就是门徒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个危机跟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门徒很多的软弱，他们很多的胆怯，很多的不信，很多的害怕，甚至很多的埋怨，觉得主不顾他们，他们很悲观，觉得接着死定了，丧命了。但是最后在36节，他们呼求耶稣，他们叫耶稣，当他们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就起来，斥责风浪，平静风浪。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其实斥责风浪也是责备这些门徒。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就看到耶稣责备门徒小信的人。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外面，不是外面的风浪，是我们里面的小信。 当我们真的是凭着一点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会在世界有苦难，但是我们不要胆怯，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进到至圣所的路，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座前，能够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我们能在祷告里面能够经历神一切的恩典跟丰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羡慕韩国教会的大复兴，韩国教会所以复兴是因着他们的祷告。他们为什么韩国弟兄姊妹特别会祷告，是因着韩国无论过去他们在韩战当中所受的苦难，要北韩每时刻对他们的威胁，这些的苦难让他们不能不警醒的祷告。所以说苦难的学校，这苦难逼他们进到祷告的学校。同样今天中国教会因着苦难，让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呼求神。等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在一切的困难苦难当中，我们什么都不怕，最怕是什么？我们不祷告，最怕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来是要借着苦难把我们带进祷告的学校。当我们进入这个祷告的学校里面，我们都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大能、神的丰富、神的同在。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我相信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建立一个祷告的教会，能够造就一个不住祷告的基督徒。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16节，神应许在末世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有什么特点？就是一个充满了祷告赞美的一个帐幕。所以假如你有时间回去看历代志上25章，都描写到这个大卫的帐幕有24班的人，每班有12人，总共288人，他们每一个小时昼夜的祷告来赞美神、敬拜神。今天神要在末世的时候要重新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建立祷告的殿，能够建立祷告的圣徒，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支取神的丰富，好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最近读了个见证，非常的感动，关于祷告的，提到摩拉维的弟兄会，他们把两批的弟兄姊妹分在两个房间，每个房间24个弟兄，另外一个房间24位姐妹，然后每一位弟兄负责1小时的守望祷告，24位弟兄就昼夜24小时的祷告，完全照着大会帐幕的这种的模式。所以每个小时有一个弟兄守望祷告，一个姐妹守望祷告，24小时不停的为神的国度、为教会来代求。你知道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这两个祷告房子，他们祷告了多久？祷告了100年。哇，我听到我真的是惊讶，这些莫拉维的弟兄们、姐妹们，他们用了100年的时间为神的旨意、为神的国度、为教会来祷告，结果带来极大的果效。不单莫拉维弟兄会成为一个最有能力宣教的教会，把他们的宣教士派到许多许多的地方，甚至更奇妙的，神借着莫拉维的弟兄复兴了约翰卫斯理，沿着约翰卫斯理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得到了复兴，不单是得着了约翰卫斯理，更得着了整个英国的大复兴。他们的祷告没有徒然，100年的祷告带来英国的大复兴，然后因着英国的大复兴也影响了美国的复兴。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看苦难，让我们看到苦难来是把我们带进祷告的学校，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丰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为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祷告里面来服侍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恳求的人，求神的灵再次来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神。我们看到门徒他们能够度过他们生命的风浪跟危机，还是因着他们呼求神，因着他们的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期望过一个没有风浪的人生，我们只期望在风浪当中我们能够常常看到主的同在，在风浪当中我们不断的呼求神，主啊救我救我，我们一同低头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天父，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末世，主，我们看到多处有地震、饥荒、天灾人祸跟各样的疫病，主，我们真的求你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保守我们，不要因着苦难我们就被打倒，乃是更让我们看到你要透过苦难来使我们的灵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啊，乃是你透过苦难的手把我们逼进祷告的学校，能够面对面的朝见你，能够在祷告里面呼求你的名，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丰富、你的大能。主啊，都求你使用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啊，因为你的殿乃是祷告的殿，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昼夜呼求你的名，哦，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都兴起祷告的勇士，主啊，给我们祷告的 warrior prayer warrior 能够为你的国度而征战。主啊，都求你施恩，把祷告恳求的灵、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看环境，不是看困难，乃是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看你自己，来仰望你，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真的许多弟兄姊妹在病痛当中，在软弱当中，在失业当中，主啊，在个人的各样的试探当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在一起就是流泪的祷告呼求你的名，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